一种旋律，一种心情，一段歌词，一份经历，在这里，冰燕陪你听歌，听心情，谈心，谈故事。每当想起你，
朋友平安，这里是每当想起你节目，我是蓝冰燕。作为女孩，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重男轻女的思想还是有的，虽然我们家没有很明显，但也总会在外面受到一点这样眼光的影响。不过最多也就是被开玩笑说要嫁个什么样的婆家之类的。在朋友您的印象中，重男轻女思想或者行为是怎样的呢？在遥远的非洲，在现在这个时代，女孩依然是没有地位，甚至有些是像活在地狱般的黑暗中的。真是难以想象，如果我自己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会怎么样。今天的每当想起你节目会继续为您带来陈幼黎姊妹在非洲马赛部落里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她，也听听她所看到的故事和她生命的感悟。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的从早唱到深夜。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眉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是独特美好。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美好。
这首独特来自天韵合唱团。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陈幼黎姊妹写到的马赛部落里的另一个我。一月底的时候，坦桑尼亚的马赛部落里，洛特普斯老酋长拉克戴家的三姨太生了个女儿。拉克戴今年七十好几，可是具体有好几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他说他爸爸在他还在娘胎里时就跑了路，他的妈妈完全没搞清楚生产的日期，只牢牢记住了那一天是马赛一年之中短短一周雨季的高峰，暴雨下得像要吞掉200公里之外的乞力马扎罗山顶。拉克戴在马赛土话里的意思就是大暴雨。拉克戴把小格格的将士里办得声势浩大，击鼓跳舞，杀牛宰羊，几乎全部落尚未失去自理能力的人都出席了。为了避免作为唯一的外国人被围观的尴尬，两周之后我才自个儿 带了些巧克力饼干和奶粉去问候。拉克戴看见我高兴得不得了，把小格格递到我手上。他18个儿子里的5个都是我的学生，老七还是我在学校的同事。小格格正睡着，脸上脖子上都长了红疹，不知道是不是被捂的。非洲人普遍畏寒，只要稍有点凉风，就巴不得把可穿的可套的全都披到身上。他妈妈岁数是拉克戴的一半左右，但是因为接连生产，加上常年累月出众的体力劳动，看起来已经不年轻了。他稍微微笑了一下，搬了把塑料椅子让我坐，扭头就去砍柴烧水了。拉克戴问我的名字具体怎么拼的，是什么意思，然后自言自语 Ray 太阳光，这个意思很好啊，又容易记。我不知道怎么接话，就专心致志地轻轻摇晃臂弯里睡着的小格格。拉克戴突然拍了下我的肩膀，灵光一现似的说，这孩子以后就跟着你叫瑞了，为他祈祷祝福吧。马赛人给孩子取名字，要么是在孩子出生时你想到什么便取什么，要么就直接套用你特别想孩子成为的人的名字。有人想让他的孩子成为你的样子，这应该算是一个褒奖吧。说也奇怪，从那一刻起，我看着小小的瑞，突然心里变得有点甜蜜，又带点五味杂陈。或许是因为我知道，作为一个生于马赛的女孩，无论再怎么受宠，想要活出心意，得需要多大的力气和勇气。从小到大，我都可算得上一个不晓得何为怕的人，不然的话，我估计留在北上广打份工嫁个人，很快也就过完一辈子了。而瑞如果顺应部落里的风俗，大概14、15岁就得嫁人，运气不好碰上个终日醉酒家暴的男人，过上和多数马赛妇女一样咬牙沉默的生活，同样也是一辈子。对于马赛人而言，如果你过了25岁还单着，绝对是脑袋出了问题，因为这已经是一个老得不可理喻的年纪。我们学校宿舍里住了52个孩子，其中46个女孩基本都在10岁到15岁，超过2/3都是因为被家里逼着定亲而被我们收了进来，甚至有的女孩4、5岁就被40、50岁的老头看上，下定金约定10年后成婚。前几周，我的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玛格丽特突然不来学校了。我问了一圈，大家都支支吾吾。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离他家近的男生，答应带我去家访。步行不到1个小时的路，算是很近的了。我们顶着烈日，路过了几群斑马，一条快速滑进草丛里的灰蛇和无数的荆棘灌木，到了玛格丽特家的布马。这是马赛人的传统民居，由草结、粘土和牛粪糊成的草垛子围成一个大圈，血缘相连的家庭围住在一起。人们陆续从不同的草垛里钻出来，瞪大的眼睛打量我这不速之客。男生走过去表明来由，他们交头接耳一阵子，派了一个妇女带我进了其中一座矮垛子，因为没有窗户，里面黑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还有一股说不出的甜腥味儿。适应了暗度后，我弓着腰一步步挪进去。玛格丽特躺在牛皮榻上，肚子上搭了一条薄毯子，眉皱着，额头上的汗泛着光，看起来不太舒服。我问旁边的妇女这是怎么了，她硬邦邦地说生病了。我舒了一口气，心想再大的病也比被随便嫁掉好啊。但玛格丽特看见我却哭了，咬着牙，嘴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只有眼泪哗啦啦地流个不停。问他，他也不回答，反而哭得更厉害了。这时我被带出来，进到最大的一座草垛子，有稍微像样的窗户，甚至还有一个长条的布沙发，里面挤满了男女老少，都端着由鲜牛奶和鲜牛血兑成的饮料。 只有在非常隆重的庆典上，马赛人才会给客人提供这种饮品。他们望见我，愣了几秒，随后就谈笑风生，任由我跟旁边的柜子融为一体，暗自纳闷。一个小时之后，人群散去，妇女们开始低头打扫，男生悄悄指了其中一个坐着发呆的女人，告诉我那是玛格丽特的妈妈。我问她玛格丽特怎么了，她抬起眼睛看了我一下，那眼神既像欲言又止，又像无话可说。过了一会儿，她见我还在等，嘴里飞快地蹦出了四个音节，我听不懂。临走前，我想跟玛格丽特道别，她却睡着了，眉头皱着。回到宿舍，我问一个老师那四个音节词的意思，他说歌里。这个词我只在读圣经时遇到过，而且只适用于男性，如今它居然发生在我的学生身上，这下轮到我发呆了。女老师拍我的肩膀劝我别惊讶了，女性歌里在这里除了极个别真正受过教育的家庭不接受，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再正常不过了。我想起玛格丽特的脸和那股甜腥腥的怪味儿。在马赛，大部分女孩一到来例假的年纪，便会被宗族里的长辈在不使用任何麻醉和消毒的情况下粗糙地割去下体的一部分，据说这样能够抑制他们的性欲，保证对丈夫的忠诚。过不了几年，他们也许就会被抬到一个极有可能是爷爷辈的老男人的草垛子里，成为他的第二、三、四、五任小妾。聘礼通常就是十头八头烟巴巴的瘦牛，他们有时会在受割礼过程中因细菌感染或失血过多而死，有时则是因仓皇逃离暴力酗酒的丈夫，却被不幸抓住绑回家里，再被活活打死。最幸运的也不过是在挑水砍柴、生火做饭、修屋顶补土墙之中过完一辈子。在当地，挑一次水需要在各类荆棘和灌木丛中步行至少四个小时。13岁的玛格丽特听说家人已经定了她的婚事，再过两年她就会成为新娘子，好在是当妻不是做妾。心底总是有个声音在喋喋不休地问我，如果身在其中，你还想对抗吗？我要对抗，我想，可是怎么对抗整个社群习以为常的风俗和文化呢？记得有一次，我跟机构的总负责人德国爸爸，年近70的瓦尔纳，聊到他最初决定在马赛开展施工的动机。40年前，他作为宣教士来到非洲，18年前，他进入了马赛原始部落。他提到他们第一次进入当地时发生的事：一群女人大半夜敲开他的门，求他开车带一个少女去100公里以外的医院。他看了一眼那个快要昏过去的女孩，抓起车钥匙就往医院赶。到医院时，女孩已经不行了，他们只好把她的尸体带回村里，简单的埋了，连葬礼都没有。人们甚至因为觉得不祥，不愿再提起她。要是没有车后座上的血迹为证，她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后来，德国爸爸带着童工们打井建学校，把越来越多有困难的女孩们安顿下来。看着住校的这些女孩们，想着非洲版的瑞，我时不时试着换位思考。我慢慢发现，可怕的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一旦你陷入一种固定的、将就的生活模式，并且对它愈发习以为常，你会觉得好像这么过下去也没什么不妥嘛。除了对此假装充耳不闻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解药了。一方面，我实在感谢上帝没有让我生在这里，尽管我觉得自己爱这片土地，我也感谢上帝把我带到这里，让我的心因着这些女孩在我心中留下的刺痛，一点点的在旷日持久无边无际的对抗中操练如何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与现实中眼见的改变相比，这盼望让我们不至于羞耻。
什么是永不改变，成为我的盼望。什么是永恒不变，来怀抱我生命。有谁能够使我满足我灵魂安稳，还能够等候谁？我灵欢喜快乐，
首十字架来自以斯拉。幼里继续说，昨天把我们小学的五个优秀毕业生送到了镇上的初中，五个女孩都是懂事乖巧又聪明，好不容易考了个好成绩，却被家里告知没多余的钱让你上初中，还是回来等着嫁人吧。他们其中有四个都是单亲家庭，父亲要么去世要么失踪，家里穷得叮当响，他们靠亲戚们接济才长大。一长成少女，叔伯们就会为了几头牛的聘礼迫不及待地要把他们嫁掉。他们没办法回家，因为回去了说不定就回不来了。妈妈们顶着正午惨白的日头走了十几二十公里的路，把他们的几件衣服送来，外带牙缝里抠出的一公斤黄糖，彼此垂着眼掉了几滴泪道别，也只能这样了。因为在马赛的家庭里，母亲对于自己儿女的未来没有任何话事权。其实女人对家里的任何事都没有决定权。我们几个老师凑钱帮他们交了新一期的学费，给他们买了拖鞋、肥皂和脸盆，在一个阴云密布的下午把他们送回了初中的学校。离开的前一晚，他们走上我住的小阁楼里道别，让我为他们做祝福祷告。我问，你们想要什么样的祝福呢？他们没想到会被问到具体的祝福内容，隔了好几秒，其中一个叫玛利亚的姑娘说自由，另一个叫马纳亚尼的女孩接着说像你一样，去想去的地方，和喜欢的人们在一起，做该做且喜欢做的事。我也沉默了几秒，心里浪潮翻滚，没料到十五六岁的部落少女会有这样的想法，一时间喉咙被千言万语堵住，什么也说不出来。要说起来，我实在是蒙福的，有幸可以实践出被上帝赋予的选择的自由。我不曾拼尽全力去争取，便得到了这份恩典。我想了想，给他们讲了以色列历史里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大卫在希伯伦住了七年之后直奔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为耶布斯人所占，耶布斯人天生善战，而且耶路撒冷位于山上，易守难攻。他们嘲笑大卫，我们只需要动用残疾人士就能把城守得好好的。大卫却没有轻易妥协，他们带人钻入了地下水沟，经暗路一点一点爬进了耶路撒冷城，敌军全无防备。撒母耳记下第五章只用一句话就把整场战争一语概括， 听起来很轻松，但难的部分不是打仗，而是在水道里爬行。士兵们进入地下的黑暗中，沿着蜿蜒的水道，好像走不到尽头。快走到头时，又开始担心在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不是更危险的情形。一本关于以色列的历史读物里记载，在攻下耶路撒冷以先的若干年间，以色列人中流传着一个说法，耶路撒冷的城墙上住着幽灵。这像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鬼故事，一代传一代。别说攻城了，以色列人每谈到耶路撒冷和耶布斯人都会脸色大变，可当大卫的勇士爬上去的那一刻，哪有什么幽灵。我继续对他们说，有些阴影、传说和咒诅是需要你自己去攻破的，你不去攻，他一辈子在那里，还会一代代传下去。你和你的女儿、孙女、家里的所有女人都成了一个样子。五六年级受割礼，侥幸活下来的人，十四五岁就被迫休学嫁人生娃，终日劳苦持家，却被男人打得鼻青脸肿。上帝知道我们的极限，他绝不会让我们独自苦战。我们哪怕只要有那么一丁点机会，就不要妥协，上到城楼去，胜利到手就自由了。女孩们专心听着，若有所思。我祷告过后送她们出门，天已经黑透了，好在月亮又圆又亮，电灯胆似的照着大地。我让她们仰头看，告诉她们，就算到了深夜，也不是完全漆黑的一片，对吧？那一刻我想起了新生的柔软的暖洋洋的胃，睡得又香又沉，不晓得做着怎样的美梦。就在他降生里的一周后，他十五岁刚上完初一的姐姐嫁给了另一个酋长的儿子，那个男人三十五岁已经有了两个老婆。酋长之间的联姻支派势力更壮大，谁在乎当妻还是当妾呢？我有时也会想象自己住进了胃那小小的身体，随着他再长大一次，睁眼看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吃别样的饭，过别样的人生，就像是平行世界里的另一个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水道要爬。我想象着多年后的某天，经过多少昼夜在地下水道深处手脚并用的狼狈攀爬后，我终于重见天日，站在耶路撒冷城楼上的样子。
我曾走在迷途的路上，迷蒙的眼光，无限的彷徨。我追求，我奔跑，睁开双眼却看不见方向。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哦，我主耶稣。有一道光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
光照亮我心房，开心我的心灵，填满永恒盼望，改变我，释放我，我主耶稣，
我主耶稣，有你的光要照亮我心房，开启我的心灵，填满永恒。
放我，哦，我主耶稣是永恒的光。有一道光是永恒的光，有一道光它是
这首《有一道光》来自王子音乐。朋友，听到陈佑里讲述的非洲马赛部落里的故事，还有他自己的生命故事，您有什么感触呢？非洲马赛原始部落的女孩们要面对的人生挑战，对我们来说是那么艰难。不过，佑里也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人生水道要爬。亲爱的朋友，您是否又从陈佑里姊妹的劝勉中得到力量呢？我们靠自己战胜人生的苦难困难是很难的，但感恩的是，我们可以靠着那位赐给我们盼望的神，靠着那位已经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耶稣基督，去爬过人生的每一个挑战。节目的尾声，送给您这首来自北京尼西米音乐施工的诗歌《盼望耶路撒冷》。
每当我敲醒清晨的晨钟，神的爱再次降临心中，他的美比那更有贵重，他的山好比波汹涌，每当我再一次跌倒伤痛。
祝福朋友您的生命是充满美好盼望的，欢迎朋友您跟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感受或您在生命当中的体验。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想起你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想起你。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和收听，我是冰燕，我们明天每当想起你节目再会。
神的子民要为耶稣献上最赞美的歌声，盼望耶路撒冷，高举圣灵不怕狂风，美丽耶稣带我一直飞向那灿烂耶路撒冷，爱到天地也要消融，我的心灵是你一生打造高贵的圣城，盼望耶路撒冷，燃烧的火在我心中，有了耶稣与共，这世界才美